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6年12月28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天上的敬拜，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。我又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启示录14章1到3节。我又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启示录14章1到3节。这个奇妙壮观的意象发生在锡安山，我们理解的不是地上的锡安山，而是天上的锡安山。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。在希伯来人的心中，锡安就是天堂的象征，也确实如此。在地上所有的山脉当中呢，没有一座像锡安山这么有名的。族长亚伯拉罕就在这里拔刀要杀自己的儿子，也是在这里，为了纪念信仰的伟大胜利，所罗门建了一座雄伟的圣殿，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锡安山过去是犹太人敬拜的中心，被复兴的圣洁种族带着未知的喜乐上他的院。耶和华居住在基路伯的翅膀之间，在那里的一个祭坛上，所有的祭物都是献给那在高天之上的。他们喜爱锡安山，在每年的朝圣之旅当中，每当靠近他，他们就常常歌唱道：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。但是锡安现在一片荒凉，他被敌人践踏蹂躏，完全被毁了。他的幔子被撕裂，锡安的处女现在身披麻衣，坐在灰中。但不管如何，在犹太人的心中，他一直是过去的状态，保持着代表天堂的最好最甜蜜的样子。所以当约翰看见这个异象，就说：我又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 同他又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,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今天我要努力地告诉你们，首先是天上的敬拜的对象，就是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。其次，我们要来看看敬拜者本身，注意一下他们的方式和品格。然后第三，我们要听听他们的歌声，因为我们几乎可以听到，好像是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。然后我们最后要注意他们所唱的新歌，并且提出一两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歌唱。首先，第一，我们想要来看一看在天上所敬拜的对象。神圣的约翰有幸看见了珍珠门的里面，回来告诉我们他看见了什么。注意他是如何开始述说的，他没有说我看见了黄金的街道或碧玉的城墙，他也没有说我看见了冠冕，看见了冠冕的光泽，看见了佩戴冠冕的人。这一点他之后会注意到，他开始乃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我又观看看见了羔羊。这教导我们，在天上最吸引人注意力的对象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没有什么能够像神主耶和华，我们最值得颂扬的救赎主一样吸引使徒的注意力。我又观看看见羔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若我们可以看见将我们与世人分开的幔子内部，我们首先会看到我们的主耶稣。若我们现在可以去那不朽的灵日夜围绕宝座欢呼的地方，我们会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脸都朝着一个方向。如果我们走上前对其中一个灵说，哦，明亮不朽的灵啊，为什么你的眼目定住不动呢？是什么让你如此的全神贯注，目不转睛呢？他无需回答，只需要用手指着那圣洁的中心。瞧，我们会看到坐在宝座上的羔羊。他们不停止的惊叹他的美丽，赞叹他的神迹，敬拜他。在敬拜赞美声中，耶稣我们的神作王掌权。他是歌曲的主题，是所有的荣耀的灵和乐园里所有的天使们瞩目的对象。我又观看，看见羔羊。基督徒啊，这是你的喜乐，你观看了，看见了羔羊。透过流泪的眼，你看见羔羊拿走了你的罪，那就欢喜吧。再过不久，当眼泪从你的眼中擦去，你会看到那羔羊被高举在他的宝座上。每天与耶稣相交相通，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喜乐。你在天上要有同样的喜乐，在那里你要看见他本来的样子，你也要像他，你要永远享受在他的面前与他同住。我又观看看见羔羊。羔羊就是天堂本身，因为正如卢瑟福所说的，天堂和基督是一样的，与基督在一起就是在天堂，在天堂就是与基督在一起。在他的一封书信当中，他非常甜蜜地写了对基督的爱。他说，哦，我的主基督啊，若我在天堂却没有你，天堂就是地狱。 若我在地狱而你也在那里，地狱对我来说就是天堂，因为你就是我想要的天堂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吗？基督徒们啊，你的灵魂不也是这么说的吗？如果基督离开了他的住所，或是隐藏了他的面，不是天上的竖琴能够使之成为天堂的。使你蒙福，极其蒙福，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与基督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的。现在来看一下基督在天堂的形象。我又观看，看见羔羊。在圣经当中，我们知道耶稣常常是狮子的形象，他对自己的敌人就如同狮子一般，因为他要吞吃他们，把他们撕碎。你们忘记神的，要思想这事，免得他把你们撕碎，无人搭救。但如今基督在天上，他在朋友们的中间，所以他看起来是被杀的羔羊，永远穿着祭司的服饰。为什么基督在天上选择以羔羊的形象出现，而不是其他荣耀的形象呢？我们的回答是，因为耶稣像羔羊一样征战得胜，所以他在天堂以羔羊的形象出现。我读过一些军事指挥官的故事，当他们得胜之后，在他们胜利的纪念日里，他们从不穿别的，只穿他们在打仗时所穿的衣服。他们在纪念日里说，不要，把这袍子拿走，我要穿那件点缀着刀痕和弹孔的衣服，我不要穿别的袍子，我只穿打仗并且得胜的军装。这好像和基督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基督说，作为羔羊，我死了，并且胜过了地狱。作为羔羊，我救赎了我的百姓，所以我在乐园要以羔羊的形象出现。但也许还有别的原因，他鼓励我们以祷告来到耶稣面前。信徒啊，我们不要害怕来到基督的面前，因为他是羔羊。对于狮子般的基督，我们需要害怕进前来，但是我们不要害怕羔羊式的基督。孩子们啊，你们害怕过羔羊吗？永生神的儿女啊，难道你们不应该把悲伤痛苦在羔羊的怀中倾诉吗？让我们大胆地到天上恩典的宝座前，因为坐在上面的是羔羊。很容易毁坏我们的祷告会的其中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的弟兄们没有大胆的祷告。他们操练敬虔，这是应该的，但他们也应该要记住，最高的敬畏与真正的熟悉是一致的。没有人比路德更敬畏，没有人比他更加身体力行的去实践这节经文。他与他的创造主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。我们可以像天使一样虔诚，但也可以像在基督耶稣里的孩子一样熟悉。当我们的朋友们祷告时，常常是每一次都说同样的事。信奉异教的人，他们不能够忍受祷告手册，他们认为祷告的形式不好，但他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祷告。不管如何，就好像只要是主教的形式，他们就不会那么做，但他们却总是用自己的形式。一种祷告形式是错的，那么我的祷告和主教的祷告一样都是错的。我继续不断地用我自己所创的形式，和用为我所创的形式一样，都是不合适的。也许更加不合适，因为可能还没有原来的一半好。然而， 若我们的朋友们放下使他们在其中成长的形式，打破他们常常印刷自己的祷告的刻板印象，他们可以大胆地来到神的宝座前，而且永远不必害怕如此做，因为他们所祷告的对象在天上是羔羊的形象。这教导我们要来亲近他，并且告诉他我们一切的所需，相信他不会不听。而且你会注意到，这羔羊是站着的，站立是得胜的姿势。父对基督说，你坐在我的宝座上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这已经成就了，他们是基督的脚凳，但这里说他是站立的，就像战胜了所有敌人的胜利者。很多时候救主是跪下祷告，有一次是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当经文中的场面被完全展现出来的时候，他要直直地站着，借着他自己威严的大能，像征服者一样地站着。我又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。若我们能够撕开幔子，若我们现在能够有幸看到幔子的里面，没有什么场景能够像基督在宝座中间这简单一幕更能吸引我们的了。我在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姐妹们，若是你能够看到你灵魂所爱的耶稣，这难道不是你们一直希望看到的场景吗？若我要看见他，不是别人看见他，这话在你的经历中得以实现，他对你难道不是天堂吗？除了继续看他，你还想要看到别的，好使你快乐吗？你不能够像诗人一样说，数百万年来，我好奇的眼睛要看到我救主的美丽，无尽的岁月里，我要敬拜他爱的神迹吗？在地上看他一眼，就给你极大的喜乐。事实上，看到耶稣的本貌，一定是幸福的海洋，乐园的深渊，无底无岸，迷失在他的荣美中。就像星星消失在太阳光里一样，并且与基督相交，如同所爱的约翰把头靠在他的胸膛一样，看见在宝座中的羔羊，这要做你的份。第二点，我们来思想敬拜的人是谁。打开经文，你首先会注意到他们的数目。我有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,000人。对一个不确定有一个确定的数字，这不确定是对我们而言，对神没有不确定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代表的是无人能够数清的人，他们要站在神的宝座前。这里有一件事，对那边有偏见的朋友来说，并不是什么愉悦的事。注意，那得救的人数，他们说有很多，甚至144,000也不过是一个单位，代表着将要聚集回家的不可计数的人。我的朋友，没有很多人是属于你的教会的。你认为没有人会得救，除非是那些听了你的牧师的讲道，相信你的信条的人。我不认为你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144,000人。我想，你必须要扩展你的心胸，再接纳一些人，不要因为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，就把耶和华的百姓拒之门外。我从心底厌恶有些人不断地抱怨说，他们的小教会就是余数，是少数能够得救的人。他们总是纠缠于直门和窄路上， 和他们所认为的真理上，就是只有少数人能进天堂。我的朋友们啊，我相信天堂里面的人会比地狱里的多。你若问我为什么这么认为，我的回答是，因为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。若撒旦的权下的人比在天堂里的还多，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居首位的。并且圣经说，在天堂的人多得无人能够数清。我从未读到过在地狱的人是人无法数清的。但是我很欣喜的知道，所有的婴儿一死，他们的灵魂就飞快的去往天堂了。想一想，他们的数目是多么大呀。还有至今为止正直的和各国各族被救赎的人，而更好的时代即将来临，基督教要成为普世宗教，他要以无限的影响力从这极到那极掌权，那时列国要在他的面前跪拜，并且万国在一天之内诞生，在千禧年的一千年之间，将有足够得救的人弥补之前几千年的不足。基督最终将要居首位，他的列车将比地狱君主的马车要大得多。基督要成为全地的主，各地都要响彻赞美他的声音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的是，这144,000人是更多最终要得救的人的预表。请注意，虽然这个数字非常的大，但它又是多么的确定啊。打开你的圣经，看这卷书的第七章第14节中这样写，有144,000人受印，现在我们看到有144,000得救的，不是143,999人，也不是144,001人，而是正好是受印的数目。我的朋友们可能不太喜欢我要说的话，但是他们若不喜欢，他们是在与神的圣经争吵，不是和我争论。在天堂的人数正是被神印记的人数，正是基督用宝血所赎买的人数，所有的人不多也不少，这也正是被圣灵复活的人数，都是重生的人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有些人说，啊，这是令人厌恶的拣选论啊。不错，即使它是令人厌恶的，你也永远不能够把它从圣经当中除去。你可以恨它，对它咬牙切齿，但是要记住，除了圣经之外，我们可以追溯这个教义一直到使徒的时期。英国国立教会的牧师和会友们啊，若是你们就是你们的教义总纲上所宣称的那样，你也没有权利在拣选论上面与我的意见不同。爱过去的清教教义的人啊，你也没有权利与我争论，因为你从哪里知晓清教徒不是坚定的加尔文主义呢？喜爱教父的人啊，你也不能够与我争论。你们对奥古斯丁怎么看呢？在他的时代，难道他不是被称为伟大有能力的恩典的教师吗？甚至于包括了罗马天主教，虽然他们的体系当中有错误，但是我提醒他们，即使在他们的肢体里也有相信这个教义的人，尽管因此受到了长期的迫害，但是从未被赶出教会。我指的就是詹森主义的信徒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挑战每一个读圣经但是却说里面没有这个教义的人。罗马书第9章是怎么说的呢？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召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然后继续对那喋喋不休的反对者说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，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我想这个话题讲到这里就足够了。我们说144,000人是一个确定的数字，代表的是神所有的选民，相信的人都一定会得救。有些人说，这个教义有阻碍人来到基督面前来的倾向。虽然你们是这么说，但是我从未见过。感谢神，我从未证实是这样的。从我开始讲道起，我就一直在讲这个教义。我可以说，我现在成了一个自鸣得意的傻瓜。你在那些不传讲这个教义的人当中，不会找到一个器皿，比我只传讲白白的恩典的教义，还能使更多的娼妓、更多的酒鬼、各个阶层的更多罪人离开他们错误的道。虽然事实如此，我认为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他有阻碍罪人来到基督面前，或者是让罪人深陷最终的倾向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我们认为所有的选民，并且只有选民都要得救。但我们认为所有的选民，就是所有相信的都是选民，以及所有到基督面前来都是选民。若人的心里渴慕天堂，渴慕基督，若你们在真诚迫切的祷告当中实现了那渴慕，并且重生了，那么你可以断定自己是蒙拣选的，就像你可以断定自己是活着的一样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真牧师《天上的敬拜》这篇讲章的上半段内容。欢迎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内容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